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陕西省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件数，宽容大度的好人遭绑架，吉林刘桂杰病重，警察不放人，云南省科协书记张泽军等多人被查，曾诽谤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中共为了二十大的所谓稳定和继续清零，在陕西省对法轮功学员继续进行残酷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陕西省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各种迫害至少有166人次，其中一人离世，三人被非法判刑，七人被非法逮捕，67人次被绑架，33人被非法抄家，46人被骚扰，9人被敲诈勒索159000元。铜川市法轮功学员牛学东先生在渭南监狱遭到残酷迫害，因他不放弃真善人的信仰，在数九寒天只被允许穿着单薄的秋衣，被重刑犯王凯拖到雪地里用棍棒暴打至失去意识。牛学东从此不认识人，大小便在裤子里也不知道。监舍的号长不给牛学东吃饭，也不许别人给他吃的，牛学东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2月26号中午，有人给了他两个热馒头，神志不清而又极度饥饿的他把馍囫囵吞下，被噎得喘不过气来。因无人抢救，牛学东在十分痛苦的挣扎中窒息，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镇法轮功学员刘桂杰女士2月6号被当地警察绑架到拘留所，后因刘桂杰血压高被送入公主岭市中心医院。2月11号双龙派出所警察曾联系家属放人，但当家属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医院后，警察矢口否认，声称是通知家属住院，还说这事不归派出所管，归公主岭国宝大队管。现年60岁的刘桂杰修炼法轮功前后变化很大，他以前是个性格很强势的人，有一次他的女儿被同学给打了，他第二天就去了学校，直接进了教室就冲那个学生去了，幸被老师给拦了下来。刘桂杰修炼法轮功后，精神道德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人对事宽容大度。他也经常教导女儿，无论在什么情况环境下都要做一个好人。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初期，口罩价格疯涨，货源短缺，很多商店都是以高价出售。刘桂杰家也卖口罩，也有 N95 口罩。刘桂杰认为自己修炼了，不能乘人之危，坚持按原价出售，还将一些口罩免费赠送给素不相识的人。多年来，刘桂杰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屡次被骚扰，被非法劳教。如今他又遭公主岭市双龙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押，被迫害出高血压，心律不齐，一度出现生命危险。现在刘桂杰被拘押在公主岭市中心医院，公安依然不放人。据明慧网报道，据云南去年9月13号消息，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原中共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泽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此前，云南省科协及其下属科协单位又多个头目落马被查。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将污蔑迫害法轮功作为其工作的重点，并通过科普宣传机构、活动等手段宣传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和诽谤材料，煽动各单位、组织及民众参与，毒害民众。落马被查的有2016年11月19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宣传部省反邪教协会调研员陈芳落马被查，2017年7月云南省永仁县科协原主席傅明云严重违纪被双开，并被立案调查，2019年10月云南省石屏县科协原主席黄伟被逮捕起诉，2020年5月16号云南丘北县科协主席赵应竹被查。 去年8月3号，云南省原阳县科学技术协会原主席李金祥被查。云南省科协及其下属单位、机构在全省共开展至少171个所谓反邪教活动，制作并散发数量庞大的污蔑法轮大法的册子、读本、宣传刊物等，并将其制作的各种诽谤视频、音频等通过媒体、互联网等大肆传播，公开煽动民众拒绝法轮功真相并举报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几年云南省各地多位参与迫害、诽谤法轮功的科协头目落马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观众赞神韵意义重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6号至13号，美国神韵艺术团从美西到美东，从欧洲到加勒比海，在12个城市上演了31场演出。神韵热一路席卷而来，把中国的真实历史、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人类将往哪里去展现给了欧美主流社会的人们。各地演出剧院内气氛热烈，观众随着舞台上的情节起伏或动容或微笑。演出结束时，他们起立，用长时间的掌声和喝彩声表达心中的感动和兴奋。有观众说，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为了等待创世主。也有的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是为了经历考验，我们在这里是有使命的。人们为在乱世中找到一条出路，并且了解此生的根本意义而感到幸福。多米尼加总统府信息和新闻部副主任卢西多·戈麦斯2月6号晚观赏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圣地亚哥慈宝大剧院的首场演出后，被中国这片土地的灵性深深打动。他说，演出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动态天幕与真实舞台的连接，当然还有所有演出内容都与神性、宗教、中国历史有关，以及中国由神开创，是众神降临之地，富有灵性，这真是太棒了，这真的深深打动了我。2月7号，电视台创建人罗伯特·布里兰特先生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莫比尔市民中心剧院的演出。作为媒体人，他赞叹神韵用原创的节目和优雅的形式讲出社会现实问题。他认为神韵意义重大，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他表示，这是一个改变人一生的演出，神韵传递的信息触及人的心。2月12号，维也纳知名房地产公司执行长安德烈亚斯·格内斯达在萨尔茨堡大捷庆剧院观看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他对神韵歌词和其含义感触甚多，他说，舞剧、舞蹈以及那美妙的歌唱传递的讯息所带给我的深层感受更加强烈，太了不起了，让人感动。在神韵国际艺术团开始2月8号的圣地亚哥北部城市埃斯孔蒂多的加州艺术中心的演出之前，圣迭戈郡参事吉姆·德斯蒙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斯科特·彼得斯、加州参议员少数党领袖布莱恩·琼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玛丽·瓦尔德隆、众议院议员阿基拉·韦伯、众议院议员布莱恩·麦恩舍和众议院议员大卫·阿尔瓦雷斯发贺信，感谢神韵艺术家为弘扬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努力。圣迭戈郡还通过褒奖将2月8号定为神韵艺术团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5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小花平稳绽放》，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6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当时是为了驱病走进大法修炼。我因为老年丧子之痛，得了十几种病，精神崩溃了，失去理智。得法后，明白人生真谛，不再被情带动，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一个有名的病秧子、药罐子变成健康人。邻居韩大哥对大姐说：你看那某某，说我病成那样，现在病都好了，你们练的功真厉害，你们师父真行。是大法救了我，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建立资料点。1999年720以后，邪党疯狂镇压，资料点被破坏，我的资料紧缺。师父新讲法传来，一份经文几个同修传着看，有时手抄，又怕抄错，心里很着急。我和女儿说，你能做资料多好。可是女儿同修工作很忙，还要带孩子，于是我生出一念，我要学做资料。可是又一想，我没什么文化，小学文化，又是60多岁的人，怎么做呢？女儿支持我学，我鼓足勇气和协调同修说出我的想法，协调人很高兴地同意了。女儿买了台二手电脑，协调人送来打印机，安排技术同修教我。第一步学电脑操作，当我拿起鼠标，手就发抖，光标在屏幕上跑。为节省技术同修的时间，把技术同修告诉的每一步操作用笔记记下来，技术同修走后自己练，这样慢慢学会了开机、关机、上网、下载。下一步学用打印机，感觉更难了，坐在打印机前就害怕出故障，越怕越操作不好，想放弃吧又不甘心。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出现在眼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修炼没有回头路，要逆流而上。技术同修看我有压力，表现很耐心，不厌其烦地向我交代使用技巧。虽然我很笨，但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很快学会电脑、打印机操作，可以打印师父新经文、各地讲法、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周刊、期刊、真相币，刻印各种真相光盘，供给我周围的十几个同修用，其余的和女儿发放，面对面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我家的小花终于开放，在师父的点化保护下平稳地开放至今。二、正念闯关。在做资料的过程中，经历很多次磨难和闯关。一次过病业关，东北的39天气温低，雪大，道路结冰。我从家去老宅，买了新楼，设备在老宅做资料，是周末要做周刊，还有同修要九评共产党4合1册子，因没现成的就着急，一不小心滑倒，半天才爬起来，感觉摔得很重。因为我念不正，出现了假象，
我边走边感觉看路模糊。到家里，坐在电脑桌前，看不到电脑屏幕的光标，然后出现病夜假象，头疼、恶心，右眼皮不会动，眼睁不开。因悟性低，有时人念往出反，和常人的病名对号。头疼得这么厉害，又呕吐，这是脑膜炎吧？一会儿又想，师父说修炼人是不会得病的，马上就舒服。来取周刊的同修见我右眼皮耷拉着不会睁开，急忙去找协调人。协调人联系七八个同修来我家发正念学法，同修没有埋怨，没有指责，只是在法上交流，形成整体配合的正念之场。几天下来，病业假象消失了，不发烧，不头疼了。为节省同修时间，有的同修离家远，来回打车，就结束了这次集中发正念。同修发正念时，我感觉到我被正念能量包容着，体内是空的，浑身发热，又感觉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一股股热流一次次从头顶通向脚底，师父在帮弟子消业，我感激，在师父的法相前跪拜。但我的眼睛没有恢复正常，右眼皮没知觉，眼球摸上去还有点塌陷，家人和亲友都劝我去看医生，我坚决不去。女儿陪我学法、发正念、修心性，我悟到应该向内找，不放过每颗不符合法的心，如安逸心、依赖心、做事心、急心、各种执着心，还得学法入心，重视发正念，转变常人观念，和法的标准要求靠近，和师父靠近。师父又点化我，睡梦中我看到我家门上写两行字，是师父红吟《法轮大法》中的诗句：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我看到师父让我快点提高上来的期盼的心，我不能辜负师尊的慈悲保护，提高心性不能再误到病业上，该爬起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修炼中的不足师父管，大法归正，其他安排都不要，只要师父安排的。七周后，我没住院，没打针，没吃药，眼睛神奇的好了。一天早上起来，感觉眼皮会动了，用手一摸，塌陷的眼球鼓起来了。我急忙去照镜子，一看真的不是幻觉，两只眼睛一样了。我明白，恩师给换了一只眼睛，我兴奋，感激的泪流满面。这次病业关让家人和亲友及周围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我要把师尊辛苦付出给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全力以赴地做大法资料，让我家这朵小花开得更艳丽。三，矛盾中向内找，磨难化解。再一次是过心性关，同修 AB 是夫妻，1999年720前，我们在一个学法组学法，都很精进，而且受益匪浅。后来他们去外地给女儿带孩子，失去修炼环境，外孙长大，同修 B 出现不正确状态，吃药、打针、住医院都不好使，这时想起大法，回本地想继续修炼，听到昔日同修走回来，当然帮啊。我帮他们补齐师父的新经文，给他们送周刊小册子，他家卖楼时把仓库留下来了，就在我家附近，他给我仓库钥匙，让我把资料放仓库，很方便送，这样有一两年的光景。 一天，在仓库门口碰到他家姑爷，把我放的资料扔出来，说：“喂，把你这玩意拿走。”我急忙捡起来资料，扑扑土，心想：“这是同修省吃俭用的大法资源，是用来救人的，不能糟践。”后来，同修毕让我去他家学法，我想行吧，虽然离我家远点，但是可以给他送资料，这也是好事，正好修去安一心。这样来回跑了近一年，同修毕状态转变很大，老两口一块出去发真相册子救人。在他家学法，有时碰到他女儿，他女儿表现很不友善，但我没在意，我还是学法，我想这是给我提供修心性的机会。我再去，他女儿很不客气地撵我走。没过几天，同修气喘呼呼地到我家，我正在车库里，他见我就说：“你躲一躲吧，我和我女儿说掰了，她要举报你。”话音刚落，看到大门外停一辆黑色轿车，下来四个人直奔我家车库，看出他们来者不善，我寡不敌众，想给姑爷打电话，转念一想，姑爷回来事得闹大，我不能求助常人，师父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我。在我思考的时候，听到同修毕的女儿边骂边说：“以后不准我给他爸妈送资料，不准我去他爸妈家学习，否则我们去公安局举报你练法轮功，还做反党书。”可能是同修不修口，无意泄露的。我越听越反感，勾起争斗心，气愤地说：“这是你爸妈说的算，劝你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你们没理由要求我如何。”这话触动到他们负面的因素，同修毕姑爷伸手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我求师父帮我起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爬了起来。这一拳我被打清醒了，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必须做到心里有法。心态平静下来，我对他们说：“骂也骂了，打也打了，该出气了吧。”这时看到我老伴回来，我怕老伴和他们冲突，如果再把老伴打了，那可麻烦了。于是我对同修 A、B 说：“快把他们领回去吧。”同修和女儿女婿往回走时，我送一句话：“以后你们好自为之。”他们回我一句狠话，勾起我的怕心。我去找协调人求助，协调人见我脸肿了，问：“脸怎么了？”我摸摸脸，只觉得火辣辣的，不觉得疼。师父又一次替我承受疼痛。我半晌说不出话，一是感激师尊的慈悲保护，再是表面对被打放下了，心里却非常委屈。我把发生的事告诉协调人，并且说出怕心促使下的想法：“我不想做资料了，再找个资料点吧。”协调人和我在法上交流很久，就说：“你先停几天，过几天再商量。”协调人明知道我不会放弃，只是遇到磨难了，闯过去会海阔天空。我在回家的路上，师父转法轮中的法显现在我眼前。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师父的法坚定我的正念，协调同修一番交流坚定我的信心。我回到家，老伴见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手指着我说：“以后不许你做资料，你不怕被举报被抓，我可害怕，这提心吊胆的日子没法过，你再做这个家我不要了，我待不了。”姑爷闹着要去找同修毕的女儿女婿报复，这些都没法动摇我做资料的信心。 女儿是我坚强的后盾，用法理说服她爸爸和她丈夫，平息这场家庭风波。四，结语。感谢师尊安排同修做我女儿，与我共同闯关，在法上交流，互相指出修炼中的不足，共同提高。同修 B 的女儿女婿要举报的事情也没发生，只是我的怕心，每当看到门口有黑色轿车就起怕心，这是必须修去的怕心。师父已经把我家庭矛盾和同修的家庭矛盾化解了，感谢师尊每时每刻都在保护我的家庭资料点。我家小花就这样沐浴在大法的阳光雨露下，没有轰轰烈烈，没有狂风暴雨，在师尊的保护下平稳绽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经此大瘟疫，儿子和百姓更相信大法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喜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4日。我儿子从小就明白大法真相，支持我修炼，有时和我一起读大法书，说师父的红引写得太好了。因为相信大法好，师父一直在保护他，并给了他很多的福报。他不但顺利考上了重点大学研究生，又以优异成绩拿到学位证书，在大城市的大公司顺利地找到理想工作，公司还给他落了当地户口。和他同时进公司的一名清华研究生问我儿子花多少明白费入职的，并透露他自己是找了人花了几十万才进来的。我儿子说没花钱，对方根本不相信，说不找关系是进不到这个央企工作的。其实我孩子是相信法轮大法好，而且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的福报。我修炼大法后，一身病逐渐都好了。儿子因为有段时间失眠，也学练过几天动功，从此没再失眠过。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敏性鼻炎和慢性咽炎等疾病不知不觉都好了。前些年只要放假回家，常帮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提醒我发正念。以前他说自己迟早也要修炼的，他虽然没有正式走进修炼，但他相信善恶有报，常用他理解的大法法理要求自己做好人。3年大瘟疫封城封小区，孩子工作单位管得更严，要一把手签字，出问题要全权负责。员工回一趟家不容易，来回都要被隔离，搞得很多人过年都不能回家。我一人独居，孩子惦记我，这几年协党封城封小区封楼封个没完，警车救护车的鸣笛声不断，搞得人心惶惶。我不用微信，购物出行都不方便，儿子更加惦记我。一天师尊点化我，我看到孩子在井边玩耍很危险了，正好去年疫情管控松散点时，孩子把我接到他的居住地，我独居，但和他接触的就多了。他虽然还支持我修炼，但一再嘱咐不能像在老家那样随便就讲，怕得厉害。去年12月初，儿媳办公室的同事有人染疫，要求大家在家办公。不到一周，儿子岳母家住的小区也被封了。 隔天我儿子接到消息，他家居住的小区有一栋楼被封了。他当时在我家说起疫情的事，告诉我要注意点，最近尽量别出去了。我发现他现在受无神论毒害和现代观念影响，他没有小的时候那么相信大法了。参加工作后，在社会上被污染，使他变得有点自私冷漠，加上我多次被迫害，也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和怕心。他也念叨，迫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以前他爱看真相资料，我认为他明白大法真相，没问题。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不要责怪他，把他当成众生对待。他来我住处就让他看些真相文章，有时让他和我一起学学师父近期讲法，重点学了经文理性。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让他知道瘟疫是有眼睛的，我们好人不要害怕，可那么多人还不了解真相，多可怜啊。他逐渐地开了窍，说师父在梦中点化他，人类处于危险之中了。有时来我这儿说，今天能多待会儿学法吧，时间长就学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间少就读几首师父的《红银六》。他也逐渐学会了遇事为别人着想。有一次，虽然知道他回去他们小区，第二天就出不来了，会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不便，可是考虑他妻子自己在家避疫一定不舒服，于是他回家了。紧接着公司领导通知大多数人在家办公，每周轮换值班，大约有 20% 的员工在岗顶着。他听从领导安排，没几天儿媳也感染了病毒，发高烧咳嗽很厉害，他就耐心地照顾他妻子，没有怕自己被感染。陆续儿媳的家人全感染倒下了，我住的小区也有被封门的，紧接着就听到整个楼里的哭喊声、咳嗽声、怪叫声连成一片。有一天儿子打电话说他有点咳嗽，怕是野阳了，怕传染我，暂时不到我这来了。我告诉他别怕，多念九字真言，吃点苦，很快就好了，我没事，让他放心。我照常出去讲真相，有时也排队做核酸检测，排到我时就让给后边的人先做，为的是给排队的人讲真相。为了花真相币，我就经常去买菜，自己吃不了给孩子或者送人。虽然在这里面对面讲真相没有在老家效果好，但还是有收获。大街上很少见到行人，可不管疫情怎么严重，送餐送快递的照样在送。我见机行事给他们讲真相，有时晚上出去溜达，在小区里转转，给送菜的开门，帮送餐的找买主的住处。他们感谢我时，我就抓紧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嘱咐他们离家在外打工不容易，不但要做好防护，也要记住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多数都能听真相，也有的说忙啊，没时间听。凡是听真相的几乎全都同意三退。有一天我也流鼻涕了，对学法带来干扰，我改听师父讲法，下午照样出去讲真相。天一直在下小雪，路上很少有能说上话的人，多数都躲着人走。我看到路边有个人站那儿很长时间，我从他身边走过去很远，又走回来，看他还在那儿站着，身边放着几大包东西。我心里求师父救救他，就试着和他搭话。我凑近点说，老弟，你在这站着有挺长时间了，穿得多也冷啊，在等人吗？我能帮上你吗？是不是联系不上要找的人了？他说从外地来这打工，但是因为核酸检测结果没出来，进不去工地的大门，只好待在这儿，冬天出来带东西多，没法挪动。说话中得知他50岁了，比我小十几岁。我说这年头多灾多难的，你出来打工千万注意安全啊。他说是啊，可也没办法注意啊，家里那点庄稼地不够干啥的，只好出来打工挣点钱。该死在哪儿都得死， 听天由命吧。他一脸的无奈。我说，大姐告诉你个能保命的最好办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诚心敬念，不但能保命，还有福报的。没钱咱有命在，有个健康的身体总能挣到钱是吧。告诉他大法红传全世界，就只有中共在迫害，并给他讲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共产党什么事都造假，不然疫情哪会这么严重啊。他默默地听着，点头认同。我告诉他天要灭中共了，我帮你把小时候加入的少先队组织退了，保平安吧。他说他当兵时在部队还入过党。我说那更得退出来，你曾经宣誓为他奋斗终身，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他，退了就是把命赎回来，有神保护最安全了。他说行，大姐你心眼好，谢谢你。我说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多救人。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我让他把保命的办法告诉亲人们，他也点头同意。我真心为他得救高兴的同时，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师父在鼓励弟子，只要走出来，师父就安排有缘人听真相得救。在师尊保护下，我既没发烧，也没影响饮食和干家务活，像常人的普通感冒，很快就过去了。我借过年的机会给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打电话恭贺新年，同时让他们记住我曾经告诉他们记住的好话。得知我大弟弟和弟妹一家人中，姑娘、姑爷、外孙全发高烧，可他们老两口好好的。我最要好的两个同学，一家人正在高高兴兴地过团圆年呢。要好的同事大姐一家人在电话中说，真相 U 盘都看了，我们都好好的，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啊。还说身边得过这病的可遭罪了，有耳聋的，有眼睛总痒的，有心脏不好了的等等，而真正明真相的人都平安无事，即使阳了也很快就好。过大年，儿子和儿媳来给我送年货，儿媳还买了福字和彩灯，我都高兴地收下了。下午儿媳去他妈家陪父母，帮他们干活去了，儿子留下陪我贴福字挂彩灯。我们都知道大魔头死了该庆祝，不让我们放炮就张灯结彩，也是喜庆啊。我和儿子吃过晚饭后，再次读师父的著作《红银六》，给师父供水果和干果。为了省时间，我们决定不包饺子，饿了就只吃点水果和干果。儿子早早的就调好了电脑，准备看晚上的神韵演出，没想到意外得到大收获。我们在第一时间听到了师父的最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听完新经文又顺利地看完神韵的精彩演出。以前过年看神韵有时会有间断，可是今年大年三十邪党正在散毒，网络却没有间断过。我们深深地感谢伟大的师父对众生的慈悲，做师尊的弟子太幸福、太美好、太幸运了。愿普天下的人都能看到法轮大法的真相，相信神说的话是句句天机是真言。句句天机是真言出自师父的诗词《红银三化有缘》。在这宇宙更新的紧要关头，只要人心还能向善，哪怕只有一点点，做个拥有道德良知并回归优秀中华传统的人，就能得到宇宙大法的护佑，平安度过劫难，在神的引领下走向光明的未来。个人近期的一点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体悟修炼大法的美好，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在2018年9月得法，得法至今有4年了，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法会，心里万分感激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自己修炼的一些点点滴滴在此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走进大法修炼。对法轮功的初步认识是在1999年四二五以后，当时弟弟得法了，看到他经常在客厅里静坐，家里也摆放了许多大法小册子和横幅，那时可能我与大法缘分未到，没有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在2018年七八月，妈妈身体出现一些状况，上了两家医院，状况也没有改善，弟弟叫妈妈修炼法轮功，同时也送来了练功音乐、师父五套功法录像光盘和大连讲法录音。由于弟弟工作忙，他安排 A 同修来家里教妈妈练功，后来也请来了师父的著作《转法轮》。记得在九月的某一天早上，我没有去上班，当时妈妈在练功，我觉得好玩，就跟着妈妈一起练，一边看着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自学，一边有妈妈在旁边纠正动作。我对法轮功的初步认识就是祛病健身那一层次上的东西，认为多练可以强身健体，所以有空就多练，没空就少练。当时不知道法轮功原来就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也不知道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和其他经书。就这样，那时只练功，不懂得学法和向内去修。过了几个月，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变化，还是一样不顾道德品行，我行我素，在常人社会中造业，在工作上你争我夺的。就这样到了2020年8月，身体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状态，身体感觉不对劲儿，胃开始不舒服，胀气、胃酸倒流，种种问题接二连三的来，导致我花了很多钱去看中医师和吃药，也到医院去做了胃镜检查。这种情况维持到七至八个多月，一直到2021年三月底，我开始自我反省是哪里不对了，于是向弟弟询问了哪里有练功点。虽然之前也有想去和同修一起练功，但始终没有踏出第一步。此时因为身体出现的状况，我才想到要去练功点和同修一起练功，在那儿有同修可以指导我的练功动作，于是就去了大山脚的练功点，认识了 B 同修。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才明白不只是要练，还要修，而且修才是最关键的。之后 B 同修告诉我要多学法，学好法，要看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才是最关键，还有师父的其他各地讲法经书红银都是辅助。没有看书学法，就没有法做指导，那就不会修心性，也不会向内找。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学的，加上工作和孩子的一切大小事情在忙，就更没有时间上大法网站。后来我早上练功，晚上在空闲的时间多学法，开始学会向内找，向内修。如果没有多余时间练功，就找周末补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修心性后，那个胃病的问题就好多了。我也从法理中认识到，人的一切病也都是自己的业力所造成的，
遭罪就是在还业债，要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事？人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二，修炼大法让我身心受益。在修炼法轮功后，不再执着和追求物质利益，也不把钱财看得那么重，看到别人在物质利益上比自己好，也不再有羡慕心、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在修炼后，我放弃了一切不良的生活习惯，提高生活道德品行，在职场上放下争斗心，不跟同事攀比，时时为别人着想，也不再埋怨工作数量比其他人多。与同事所出现的矛盾，自己都会向内去找，而不是责备别人。说话方面也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说话谨慎，不说伤害别人的话，时时想着自己是修炼人，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来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时时依法对照。在这段修炼的过程中，也想起了与前夫的一些恩恩怨怨。离婚至今这么多年，心想现在是修炼人了，就应该修去自己的那些怨恨心，放下对他的执着。一切的发生都有着他的因缘关系，因为我知道，只要有执着心没修去，都不会圆满。现在，我原谅了丈夫之前的出轨，之前对我的所作所为，欠下银行债务的数十万还在偿还中，也不去追究前夫从未给孩子的赡养费。我明白了，夫妻之间的恩怨是缘分化来的，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今世我就应当偿还于他。感恩师尊的慈悲为怀，让我放下了怨恨心，不再去琢磨这件事。不仅这些，我还向他弘法，希望他也可以早日得法。三，参与讲真相项目。我在今年1月22日参加了全球退党中心电话组 RTC 训退一讲通的第一期培训班，为期两周后才开始在平台上拨打真相电话。这几个月来，我非常感谢组长、协调同修、技术同修和其他同修们在背后为这个讲真相平台默默的付出和用心，使大家形成一个整体，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培训前后，为新手同修们安装了一讲通系统和拨打线路。语音稿培训中，组长细心讲解语音块里的内容，内容丰富也很完整，是结合了口讲组同修们多年来丰富的讲真相经验。语音稿内容都是用不同颜色来划分，方便使用，简单易学，让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记好一些常用的语音块，并掌握好语音块的内容，这样自己在真正拨打时就会比较熟悉那些语音块，也可以提高拨打时的信心。组长们非常用心，分享了很多同修们拨打成功劝退的案例和其他拨打的案例，有众生不听的，有怕心的，有心结的，也有善良的众生互动的，一些众生听真相长时间但是不退的，有不吱声的，也有骂人的等等，这些案例都可以让我们新手同修有机会借鉴。每通电话，不管是有退的还是没有退的，都有他独特的拨打思路和流程，都积累了同修们多年来拨打的经验和背后的付出，都是同修们那一颗想要救人的心。一讲通语音块的声音也很平和，容易切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声源来进行拨打讲真相。一讲通共有四页，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选用其中一页来拨打，就能成功劝退。不分年龄的同修都可以参与集体拨打，只要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愿望就行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救度众生的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修炼的环境。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我决定在这个平台上参与讲真相项目，多救人，并修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心。在组长带着新同修拨打时，我有机会自己拨打和听同修拨打。开始几次自己拨打时，电话铃声一响，怕心就上来了。众生接听后，心跳加速，找不到要播放的语音块，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众生就挂电话了，心里急得不行，觉得自己为什么学得这么慢，反应怎么这样慢。虽然在听同修拨打时也做了一些笔记，但是一着急要播放的语音块都忘记了，手忙脚乱的，就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熟练和慢慢掌握语音块的内容。所以在每个晚上的拨打中记录着同修常用的语音块，从切入、送化名、劝三退、送九字真言、讲大法基本真相、自焚真相、火灾器官、中共邪恶，到最后结语，模仿一些例子，再设计自己的思路。其他同修拨打时，大家也在一起为同修们发正念，清除众生听真相得救背后的邪恶干扰，大家形成一个整体，正念足，能量场也强，就能成功劝退无数的众生。记得在培训后集体拨打的第二天，我就成功的劝退了一名河北石家庄的女生，送了化名，退了个少先队。当时我的欢喜心就上来了，以为劝退可以这么容易，后来悟到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手而已。我知道这次劝退是师父安排的，把有缘人送过来了，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和加持。之前的几个月，从下班回家到每晚上坚持上平台拨打电话，从一名对系统不怎么熟练的新手，到现在已经慢慢掌握一讲通系统的操作，也因此拨打的越来越有信心。每天晚上大家都集体的在发正念房间发15分钟，发完正念再到集体拨打房间背论语两遍，之后再进行拨打。每次拨打完毕，晚上10点整都会有一个交流，同学们交流了拨打电话时的一些状况和体会，分享自己在拨打中所用的流程，分享成功劝退的案例，也分享了自己近期在心性上得到的提高，让同修们都有机会可以对照自己的不足，比学比修，得到提高。我非常珍惜同修们的分享，听了同修们的交流，都感到无比的充实。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人，有善良的人听完真相后一直在说谢谢的，有明白真相后做三退的，有听真相很长时间的，500秒、1000秒、1500秒，甚至更长时间的，有拒绝听真相的，有听不懂的，有不会说普通话的，有破口大骂的，也有静静听，有怕心而不吱声的，也有接到电话半信半疑，也有开始就挂机的，但是回拨后也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的，等等。每当成功拨打，有人愿意听真相的时候，我悟到，不管对方同意三退还是没退，只要众生愿意听，我们就要不断的播放真相让他们听，他们就会明白真相，背后的邪恶就会被解体。在接到其他同修的电话时，众生就有被救度的希望。只有一位众生退，少数的听真相，也不要放弃，坚持到底。不要忘记大法弟子的誓约是为什么来的。师父在至2021年台湾法会中说，大法弟子学好法，讲真相救人，这是你们来世的目的。拨打的每一通电话都是修炼，都是在考验自己的心性。记得开始拨打，一上来就被挂电话的，或是打了不接的，急躁心就上来了，有挫折感，我就不想再拨打下去。或拨打中遇到骂人的众生，心里就不是滋味，心都被带动着， 过了很久，心情不能平复下来，当天不想再继续拨打。有拨打成功劝退的，就想显示自己自以为是的心。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拨打，在拨打中就能把心静下来，抱着一颗救人的心。现在拨打时，坦然面对众生的谩骂，不管打得好不好，不再纠结和找借口。遇到不顺利时，我会读一读师父在红岩中的诗词，调一调当时的心情，再继续拨打。也会开始向内找，找自己这几天的修炼状况，一定有什么不对或不精进的。还找到了很多人心，如懒惰心、安逸心、怕心、怕吃苦的心、显示心、爱面子心、埋怨心、不能被人说的心等。四、结语。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法传得很不容易，得到也很不容易。所以我很庆幸能在此时得法，感谢师父把我救度。身为大法弟子，不能再彷徨，应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助师救度众生，信师信法，圆满随师还。以上所讲的都是当前修炼中状态的个人认识，因为层次有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